陆光牧师所著的《圣经专题研讨》95题第91题《生命之光派的教训》主要错误是什么？第一大段，生命之光派和随后受到他影响的天使期刊都强调要靠圣灵悔改，靠圣灵成圣，靠圣灵遵守上帝的道德律法，这些都是很好的。他们也反对新神学只讲因信称义，不讲靠主成圣的片面虚假的福音。只是很可惜，他们矫枉过正了，传出了另一些偏激错误的观点。华爱伦著述中时常会讲到因信基督而有的义，或者说因信而有的义。这不但是指因信称义，就是靠主的血得蒙赦罪，也是指因信成义，就是靠主的灵成圣，这才是全备的福音。可惜，生命之光派和受其影响的天使期刊将怀训中因信基督而有的义，或者说因信而有的义，错误的理解和翻译成了因信称义，误以为因信称义就是福音，福音就是因信称义。他们采用了和新神学观点者相同的错误说法，但是为了反对新神学只讲虚假的因信称义，不讲靠主成圣的严重错误，于是他们就将因信称义的定义扩大化了，将因信称义靠主成圣也包含到因信称义的定义中了，或者是将因信称义解释成了和因信称义相同的意思，认为两者是同一件事，或者认为必须要完全成圣成义了才能称义，其结果就是对新神学错误观点的矫枉过正。新神学只强调因信称义，不讲靠主成圣，而他们只强调了靠主成圣，而忽略了因信称义，其实质就是误解了因信称义。例如姜秉国牧师说，我们到了耶稣那里以后，耶稣就会使我们可以遵守这个律法，而以我们的行为是不可以做的，这样的道路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应该说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以上选自《生命之光》第一册第25节《因信称义》222页。他又说，如果我们这样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就会胜过肉体的情欲，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这也应该说，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因为因信称义是指靠主宝血功劳得蒙赦罪的意思，而因信诚义是指靠主圣灵大能成圣的意思，两者是明显不同的，不应当将二者混淆起来。以上所引用的是《生命之光》第一册第25节《因信诚义》218页、221至222页、228页。第二大段，他们一直不明白福音或者说主的救恩包含的内容。全备的福音或者说救恩包括两大根本的恩典，一是指主宝血赎罪的功劳能赦免我们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二是指主的圣灵大能 能使我们离罪成圣，爱主爱人，也就是使我们因信成义。正如使徒保罗所说，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事实上，罗马书三四五章主要是讲论因信称义，也就是信靠主的宝血赎罪的功劳而白白的得蒙赦罪称义。罗马书六七八章主要是讲论因信诚义，也就是靠主的圣灵大能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正如怀艾伦称赞17世纪英国后期的改革家卫斯理说，卫斯理终身宣传他所领受的伟大真理，指福音救恩的真理，因信基督赎罪的血而称义，并因圣灵在人心中运行更新的能力而使生活结出与基督榜样相符的果子。以上选自《善恶之争》第14章，真理在英国的进展。第三大段，他们一直不明白称义和赦罪是同一件事。他们不明白称义的意思，就是指上帝称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也就是上帝不算我们为有罪，也就是赦免我们罪的意思。他们不明白称义赦罪的真实意思，是指我们一切信而悔改的人所犯的一切罪都完全归在主的身上，而主所行的一切义也都完全算在我们身上，于是上帝就爱我们，如同爱主耶稣一样。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做功德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功德，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罗马书四章四至八节。由此可见，称义实际上也就是赦罪的意思。称义是从积极方面说的，赦罪是从消极方面说的。怀艾伦也对此解释说，赦罪和称义是同一件事。 SDA 圣经注释第六卷第1070到1071页。称义是一种充分的完全的罪的赦免，罪人因信接受基督的时刻，他的罪就被赦免了，基督的义就被算在他的身上，他也不再怀疑上帝的赦罪之恩。 SDA 圣经注释第六卷第1071页。1898年5月19日时照期刊。基督的义取代了人的缺欠，这样上帝就接纳饶恕那悔改又相信的人，称他们为义。上帝待他犹如他是义人，爱他就像爱他的儿子一样。信息选粹第一卷原文367页。第四大段，他们一直不明白，我们之所以能因信称义蒙主赦罪，完全是靠主宝血赎罪的功劳，而不是靠自己在主里所行的义。因为我们靠主所行的义并不能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我们所行的义 如果和主所行的义相比，总是相差太远。正如使徒保罗在以上所引用的经文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他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中也清楚地说道，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罗马书三章23-26节。华爱伦也同样明确指出，罪人只有借着信靠上帝爱子的赎罪牺牲而得称为义，没有一人能因自己的任何作为称义。信息选粹卷一389页。当然，我们如果要求靠主宝血赎罪的功劳而因信称义，就必须痛悔认罪，不但求主赦免我们的罪，也要求主使我们完全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第五大段，他们或他们中许多人一直不明白，当罪人或信徒被天父上帝的无限大爱、救主耶稣的无限牺牲以及为他们所成就的无限浩大的救恩所感动，真正信而悔改、痛悔认罪，不但恳求主赦免他的罪，而也恳求主恩助他离罪成圣的时候，他就必立即得蒙主的赦罪称义，而不是要等到他完全成圣成义之后才能得蒙称义。正如经上所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二章1-2节、1-9节。经上还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箴言28:13节。华爱伦在《这就是因信称义》这一篇文章中也这样教导我们说，当悔悟的罪人在上帝面前痛悔，终于明白基督付出那样无限的赎价原来是为了他，并且接受这个拯救作为他今生和将来生命的唯一希望时，他所犯的罪就赦免了，这就是因信称义。每一个信靠基督的生灵都应当将自己的意志完全归服于上帝的意志，保持悔改和忏悔的状态，操练在救主拯救功劳里的信心，就会不断前进，力上加力，荣上加荣。罪人可能犯错，但并没有被无怜悯的抛弃。罪人的唯一希望是在上帝面前的悔改和在主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参看马可福音1:14-15节，使徒行传20:20-21节。天父大赦我们的过犯和罪恶，是因为基督背负了我们的罪，将他的义 归于我们，他的牺牲完全满足了公义的要求。以上选自《信心与行为》第15章75页75至76页，节录自1891年2月8日第21号手稿，圣经注释卷61070到1071页。华爱伦在另一处教导我们说，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章14至15节。悔改与信心是结合在一起的，福音力劝人悔改，这是得救所绝不可缺少的。保罗宣讲悔改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使徒行传20章20至21节。没有悔改就没有救恩，不知悔改的罪人不可能在心中因信而得到义。以上选自《信息选粹》第一卷365页。另一处又说，但借着悔改与信心，我们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并且靠着神圣的恩典有力量可以遵守他的诫命。选自《彰显主基督》82页。第六大段，他们一直不明白，信徒信而悔改得蒙赦罪，也就是因信称义的经验，是需要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的保持和加深的经验。我们并不是一次称义就永远称义的，因为我们信徒在悔改后追求离罪成圣的道路中，有时由于刚信主的信徒还没有完全学会靠主得胜，罗马书7章24至25节，有时也由于我们没有时时警醒，常常祈求读经默想，而灵性软弱，我们难免还会被软弱过犯所胜，因此我们就需要随时随地不断地悔改认罪，求靠主的宝血立即洗净我们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的一切罪，使我们能不断地因信称义，而也要不断地求靠主圣灵的大能而离罪成圣，爱主爱人，也就是使我们能不断地因信称义。约翰一书2章1至2节1章9节。再者，我们基督徒在信而悔改追求完全成圣的道路上也是没有止境的，当我们的灵性越长进，和主的关系越亲密，得到真理亮光越多的时候，我们也会对自己的心灵品格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这样我们先前看不到的软弱和亏欠也都要显出来了，这样也就能使我们在主里不断地更深切地悔改，更完全地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更不断地求靠主的宝血洗去我们的罪愆，将我们越洗越干净，正如144000人一样，不断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启示录7章14节。还有，我们不但在自己明显地感觉到有罪的时候需要悔改认罪，依靠主宝血的功劳而称义，即使在我们心灵中没有感觉自己明显有罪的时候，也不等于我们的心灵品格已经完全成圣了，因为 即使我们没有感到明显的罪，也可能还有隐而未现的过错。诗篇19篇12节。而且我们爱主爱人的心不够也是罪。我们在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工作上有任何的缺欠也是罪。因此我们是需要终身不断的谦卑悔改，因信称义，并在主里不断的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的。其实我们基督徒是活到老悔改到老的，悔改的深度没有止境，诚意成圣的程度也没有止境。每一个真实重生的基督徒一生中不断的因信称义，不断的靠主成圣，最终在主里安睡的时候，或者在主来的时候，个人在心灵品格上所能达到的诚意诚圣爱主爱人的深度也都是不相同的。主耶稣吩咐我们要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章48节。天父的完全是绝对的无限的完全，我们个人在主里今生所能达到的完全都是有限的相对的完全，甚至我们将来在天国中还要不断的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使徒保罗也是这样以身作则的教导我们的，他虽然在灵性品格上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地，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章20节。又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1章21节。但同时他也谦卑地教导我们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按指因信称义，也指因信诚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按这就是指因信诚义，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按意思就是我如果至死忠心，也必从死里复活，见启示录2章10至11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小字部分。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腓立比书3章8至15节。怀艾伦也教导我们说，人何时自称自己已经圣洁，他们便是提供了一个足够的凭据，证明他们离开圣洁的实情还很遥远。他们看不出自己的弱点与缺乏，他们认为自己是反照着基督的形象，全是因自己对基督没有真正的认识。他们与他们救主之间的距离越大，则在自己的眼中看来，他们自己越加显为公义。 以上选自《成圣的人生》第一章第七页。另一处又说，成圣并不是一时一刻一天的工作，而是一生的工作。这也不是得自感情的一时焕发奔放，而是经常向罪死，经常为基督而活的结果。微薄而间断的努力，绝不能纠正过错，也无法造成品格的改善。唯有依赖恒切的努力，辛苦的锻炼与坚决的斗争，我们方能得胜。我们今日不知道明日的斗争将是何等的艰巨，只要撒旦仍然称霸，我们就必须攻克己身，制胜那缠累的罪。只要我们一息尚存，就绝无停息之处，绝无一处是我们可以抵达而敢于直言我已经完全达到了。原来成圣乃是终身顺从的结果。众使徒和先知中，从无一人自称是没有罪的。凡曾过着与上帝最亲近之生活的人，凡宁愿牺牲性命而不肯故意犯一件错行的人，凡曾蒙上帝赋予神圣亮光与能力的人，都承认他们的本性是有罪的。他们既不靠肉体，也不声称自己为义，而完全仰赖基督的义。凡仰赖基督的人都必如此。他们欲意就近耶稣，就欲意辨识他圣德的纯洁，欲意看出罪的非常邪僻，他们也就欲意不想高抬自己了。心灵就必不断地渴慕上帝，也必做经常恳切而痛心的认罪，并在上帝面前自卑己心。我们在基督徒的经验上每前进一步，我们的悔改就必加深一步。我们应当知道，唯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得以满足，也当以使徒如下的自白作为我们的自白。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以上选自《使徒行述》第五十五章467-468页。第七大段，他们一直不明白，我们每一个圣徒在查案审判时，罪恶的记录册之所以能被永远销毁，或者说罪恶的记录之所以能被涂抹，之所以能接受上帝的印记，主来的时候我们之所以能得永生进天国，都是要完全依靠基督宝血赦罪称义的功劳，就是因信称义，而不是依靠自己在主里所行的义。众先知和众使徒中，没有一个人敢依靠自己在主里所行的义得永生进天国。参看但以理书九章17-19节、犹大书21节。因为我们靠主所行的义本身不能赦免我们的罪。罗马书3章24-28节、8章33-34节。况且我们所行的义如果和主相比，总是相差很远，就是我们个人彼此之间相比也会有所差距。腓立比书3章7-15节。我们靠主所行的义 也永远不能和主所归算在我们身上的义，也就是主耶稣自己所行的义相比。当然，我们也必须说明，我们如果要不断地求靠主的宝血而因信称义，就必须不断地求靠圣灵的大能而因信诚义靠主成圣。因为我们如果不肯在主里努力追求完全诚义成圣，如果不肯完全遵守上帝至圣至义至爱的道德律法，也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也不会赦免我们的罪，称我们为义了。实际上，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的经验也是紧密相连而不可分割的。在一个人真正信而悔改的经验中，就已经包含了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的经验。我们恳求主赦免我们的罪，这是因信称义；我们恳求主恩助我们完全离罪成圣，这就是因信诚义。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都是基督赐给我们的，是我们必须同时领受的。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人不能只要赦罪的恩而不要悔改的心，人如果没有悔改的心，就得不到赦罪的恩。我们必须靠主恩助，为过去所犯的罪痛悔，不但恳求主赦免我们违背上帝律法两大总纲和属灵经义的罪，也就是因信称义，而也要恳求主帮助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这就是因信诚义。这样我们就能立即因信得到主的赦罪称义。因此我们必须明白，使徒保罗和十字架上信而悔改的强盗，同样都是要完全靠来主宝血赦罪称义的功劳，才能得永生进天国的。但也同样要不断地求靠主的恩助，完全离罪成圣。所不同的是，十字架上悔改的强盗，只是开始走上了因信诚义靠主成圣爱主爱人的道路，而使徒保罗则是在因信诚义靠主成圣爱主爱人的道路上达到了极高的境地，只是在无限完全的主面前永远感到不够。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至十五节。当然，刚信主悔改的强盗和使徒保罗将来在天国中的赏赐显然是有很大不同的。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至十四节。华爱伦教导我们说，那使我们称义的义被算给我们了，那使我们成圣的义被赐给我们了。前者使我们有权利进天国，后者使我们能适合于天国的生活。选自告青年书英文版35页，评论于通讯1895年6月4日。第八大段，他们一直不明白，我们每一个人在主来的时候能得永生进天国，都完全是靠来主宝血赎罪的功劳，也就是因信称义，而不是靠自己在主里所行的义。他们的错误宣讲所造成的危害之一，就是会使信徒有时候担心自己不能得救。例如有一位深受生命之光派道理影响的热心爱主的姐妹，曾经写信给我说，他相信14万4000人是真实数字，这样看来最后得救的人数太少了，他担心自己在主来的时候 不能得救。又例如，有人问一位加入生命之光派的爱主的姐妹，假如基督明天就来，你能得救吗？她回答说，我怕自己来不及准备，不能得救。十字架上的强盗，临死前信靠主恩，痛悔改过，求告主名，尚且可以得永生，进天国。像他们这样热心爱主的、愿意追求的信徒义工，为什么还担心来不及准备，怕不能得救呢？这岂不是又一种靠行为得救的错误思想在作怪吗？也许他们是受到《生命之光》一书的作者姜秉国牧师以下的一段错误教训的影响。书上说，有一天起来一看报纸，在美国星期日法案已经颁布了，这怎么办呢？这回该来的终于来了，赶紧去翻圣经，赶紧去祈祷，赶紧做禁食祷告吧。那时已经晚了，到这个时候准备已经是晚了，因为我们品格的培养和形成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不可能一天之内就去完成它。当星期日法案来临的时候，没有准备好的纸本会众，他们的恩典时期就过去了。同时，准备好的童女，上帝就会降晚与圣灵给他们，晚与圣灵与上帝的印记是一样的，他们就会出去呼喊，有许多准备好的上帝的百姓从巴比伦出来。以上选自《生命之光》第一册《星期日法案》164-165页。以上所谓当星期日法案来临的时候，没有准备好的纸本会众，他们的恩典时期就过去了的说法，是毫无圣经和预言之灵教训为根据的，是完全错误的。所有的人恩门关闭，是在查案审判结束、救恩大功完成的时候，启示录22:11-12。华艾伦早就告诉我们，现今天上圣所中正在进行审判的工作，这工作已经进行多年了，再过不久，究竟多久无人知道，就要审判到现今还活着的人了。在可敬畏的上帝面前，我们的生活要经过检查。主必定快来，8月30日。晚与复兴和早与复兴的性质是相似的，都会有空前的能力和神迹奇事随着我们，帮助我们完成传道救灵大功，预备迎见主来。晚与复兴时，不但会使许多还没有信主的人悔改归主，许多基督徒领命复兴，调转脚步，改守安息日，而也会使本会中一些不冷不热的信徒醒悟过来，重新悔改，寻求主。他们也许真的会说，赶紧去翻圣经，赶紧去祈祷，赶紧做禁食祷告吧。但是所谓那时已经晚了，到这个时候准备已经是晚了，因为我们品格的培养和形成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不可能一天之内就去完成它，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而且也含有一些靠行为得救的错误思想。上帝对以色列人中长期不断被盗的恶人尚且不断地发出慈怜的恩召，直到他们被掳到外邦之后，也仍然是不住地恳劝，正如被掳到巴比伦乡间的先知以细节所得的启示。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 以西结书33章11节。那么上帝又怎么可能对本会中没有悔改发热心、没有准备好的信徒不再给予悔改寻求主的机会了呢？何况那时候正是晚与圣灵配降、圣公空前复兴来到的时候。华爱伦论到晚与配降时也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他只是告诫我们说，有一些人不但没有聪明地利用当前的机会，反而闲懒地等待着一个特别属灵分性的时期，妄想届时他们传道的能力必要大大增加，同时他们却忽略了当前的义务和权利，而让自己的灯光暗淡下去。他们期望着将来有一个时期来到，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特别的恩惠，使他们一变而成为有资格为主服务的人。然而，如果今日上帝教会中的教友同属灵生长的源头没有活泼的联络，到了收割的时候，他们便要发觉自己没有做好准备。他们若不剃净自己的灯火，使之明亮，他们在特别需要的时候便不能接受更多的恩惠。以上选自《使徒行述》第五章倒数第七段到第四段。这段话的意思就是，他们虽然可以悔改得蒙赦免，只是不能得到更大的能力，不能被主所重用。第九大段，他们一直不明白，罪人是可以被主的大爱和圣灵感动，立即信而悔改，蒙恩得救的。也就是，罪人是可能立即被主的宝血洗净，被主的圣灵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的。约翰福音三章14-18节，约翰福音一章12节。当然，信徒不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的。罪人信而悔改，蒙恩得救以后，还应当终身不断地在主里做成得救的功夫。腓立比书二章12-13节，也就是要将自己起初信而悔改蒙恩得救的经验不断地保持和加深下去。或者说，罪人在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获得属灵生命以后，还应当使自己幼小的属灵生命在基督里不断地健康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他们始终不明白，任何一个罪人，不论多么软弱、败坏和有罪，只要他被上帝无限大爱和基督舍命救赎的洪恩所感动，愿意立即信而悔改，不但恳求主饶恕他的罪，而也恳求主救助他离弃他的罪，就必立即得蒙赦免和拯救，立即被主宝血洗净，被圣灵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例如十字架上临死前悔改的强盗就是这样。又如税吏长撒该本来想要看看耶稣，结果被主的无限大爱所感动，立即当众在主面前做出了悔改的见证。他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在圣灵的感动下，他的悔改多么彻底，甚至连主耶稣都受到感动，欢乐地宣告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章1-10节。他的罪 都已经立即被主赦免了，他的心灵也已经立即被主圣灵洁净更新重生了。在上帝眼中，他已经不再是罪人，而是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上帝所爱的儿子。如果他这个时候立即去世了，他也能够像十字架上信而悔改的强盗一样，将来必能够复活得永生进天国的。当然，如果他还活着，他还要每天不断的祷告，学习主的圣经真道，每天不断的信靠主的救恩，悔改自己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的每一处违反上帝律法的罪，不断地求靠主的宝血功劳赦免自己的罪而因信称义，不断地求靠主的圣灵大能使自己能守全律法，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地爱主爱人而因信称义。如果我们一直在主里像这样追求，我们就一直拥有得永生进天国的保证。即使一个信徒由于还没有完全学会靠主得胜，在遵守律法的两大总纲和属灵经义的时候，难免会有软弱过失，甚至重复的悔改同一个过错，但是主绝不会丢弃他，而且极其怜爱他。只要他不断地到主面前来谦卑悔改，恳求赦免和救助，主就一定会帮助他最终学会完全靠主得胜。就如伟大的使徒保罗，在刚信主悔改后，由于开始的时候没有学会靠主得胜，也曾有过一段同样的痛苦挣扎的经历。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是保罗很快学会了靠主得胜的经验，他接着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七章十四至十五节、十八至十九节、二十二至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他后来甚至做出以下靠主得胜的见证。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再说，我们基督徒在离罪成圣爱主爱人的道路上也是没有止境的。在主无限大爱的激励下，我们每个人都切需随时不断、每天不断、终身不断地求靠主宝血的功劳和圣灵的大能，更深的谦卑悔改，不断地因信称义，不断地靠主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不断效法主耶稣的完美无瑕的榜样，直到生命的终止，或者直到主再来。当我们这样在主里不断地追求时，我们心灵中就一定满有主的平安和喜乐，我们就一定能够靠着住在我们心中的基督，日渐不断地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直到欢然迎接主的圣面。也正如使徒保罗所留给我们的完美的榜样，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在另一封书信中又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至二十一节。第十大段，他们一直不明白，每个主的仆人和圣徒都是要活到老，悔改到老的。悔改的深度没有止境，诚意诚圣的崇高程度也没有止境。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靠主恩助，使自己的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没有明显的罪。但是即使我们做到了这一步，也不等于我们已经完全成圣了。我们即使没有明显的罪，也可能还有隐而未现的过错，诗篇十九篇十二节。而且我们爱主爱人的心不够也是罪，我们在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工作上有任何的缺欠也是罪。因此我们都需要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地求靠主宝血的功劳而得蒙赦罪，就是因信称义，也需要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地求靠主圣灵的大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就是因信称义。如果他们真正明白了这些圣经真道，有了这些属灵经验，就不会说出以下的错误教训来。江秉国牧师说，关于义有三个步骤，称义的经历是在圣所的外院，圣化的经验是在圣所，完全的诚意是在至圣所。上帝在称我们为义的时候，也就是把我们预先假想成已经是义的了。义直到哪个程度呢？他不再是算我们为义，而是把我们定为完全的义人。又说，在圣所圣化过程中，他们心里面再次犯罪跌倒后退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例如他文中举例提到，有一次他和妻子在看望弟兄姐妹回来的时候，他对妻子所说的话不满，有所责怪，妻子也对他生气，不理睬他。他是怎么做的？他说，那就是回到外院献祭，再次经历死而重生的赎罪祭的经验，就要悔改，再次重生，然后立刻重新进入圣所。因为圣所里面是没有为了饶恕罪而设立的祭坛和献祭的。又说，我们在圣所里面走圣化的道路的过程中，也许会数十次数百次的在圣所里面和外面进进出出，但是要记住，在圣所里进进出出的次数越多，我们的良心会变得越来越迟钝。以上选自江秉国牧师的圣所的制度。作者虽然想发挥好的教训，但以上这些说法是很错误的。好像我们在外院中时才需要悔改认罪，得蒙赦罪称义，进到圣所就要圣化，特别进到至圣所完全成圣成义后，就不需要悔改认罪，得蒙赦罪称义了。我怀疑作者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看法，是否是由于他对犯罪的标准定得太低了。因为他在《生命之光》一书中说，人受试探时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有了罪的冲动，这还不算是罪，只有私欲怀了胎，言行上生出罪来才算是罪。这种说法不够正确，心灵意念中有了罪的冲动也是罪。 他书中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在我的心里有罪的诱惑的时候，我已经感受到了罪的诱惑，我感受到了罪的冲动，这个本身此时还不能被定为罪。但是当我把这个诱惑完全接受下来，把它抱在我的怀里，使它怀胎和孕育，然后我愿意这么去做，这就构成了罪。很多人在感觉到罪的诱惑的时候，就认为这已经是罪了，所以一直很苦恼。但是我告诉大家，没有必要这样苦恼。虽然在我的身体里会有罪的冲动产生，虽然外在的原因可能诱惑着我，但是我们可以从主获得胜过罪的能力。生命之光第二册12，如何胜过罪恶，145页。其实这还不是最完全的得胜，因为他的心灵已经开始有一点被罪所玷污了。最完全的得胜应该是时时、天天、终身不断地求靠主圣灵的大能，致死我们一切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以致能在试探面前不动心，不被私欲，原文就是情欲，牵引诱惑。也正如主导文的原文中所教导我们的，不叫我们进入，或译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如果我们的心灵有了软弱，有了罪的冲动，就当立即求主宝血赦免洗净，求主圣灵洁净成圣。但是最完全的得胜状态是心灵的防线极其巩固，试探一点不能引动我们的心，撒旦在我们心里没有空隙可钻，正如主耶稣留给我们的完全得胜的榜样。正如怀艾伦所教导我们的，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翰福音14章30节。在他里面没有丝毫能受撒旦诱惑的意念，他绝不同意罪恶，甚至连一点向试探让步的意思也没有。我们也可以如此，基督的人性与神性联合起来，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使他准备妥当应付这场斗争。而且他来是要使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只要我们因信与他联合在一起，罪恶就再不能做我们的主了。上帝牵着我们信心的手，使他紧紧握住基督的神性，使我们的品格能达到完全的地步。历代愿望12章118页。使徒保罗也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原文就是情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加拉太书5章24节。使徒保罗也为我们以身作则，教导我们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章20节。当然，这不是一次致死就永远致死，而是如保罗所说的，要在主里天天死。哥林多前书15章31节原文。我们也要不断地求靠主，保守自己的心灵意念完全圣洁无罪，并一心爱主爱人，不断地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随时随地 如果有任何一点罪愆过犯影响到我们的心灵，就要立即求主宝血洗净，求主大能根除。主的救恩是大有能力的，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做到这一步。